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星期五宣布，他将率领一个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2月18号启程前往台湾访问，以加强矽谷和台湾半导体产业之间的联系。在中国间谍气球本月较早时候侵入美国的领空被美军击落之后，尚待修补的美中关系更加紧张。美国议员代表团此刻访问台湾，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反对和不满。卡纳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期待着更多地了解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以及台湾与他所在的矽谷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为芯片与科学法的共同发起人，台湾半导体产业对他的选区是至关重要。在那个时候，他亦都计划确认一个中国政策，并且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尽一切努力阻止军事冲突。卡纳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最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卡纳还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网络创新技术和信息系统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与卡纳一起前往台湾访问的两党议员包括德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奥克金劳斯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杰克森。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将美国官员或者其他国家对台湾的任何示好视为威胁。美国官员在星期五说，美国已经完成了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打捞被击落的大型气球残骸的行动，对碎片的分析到目前为止进一步支撑了这个是中国间谍气球的结论。美国官员说，美国相信海军、海岸警卫队和联邦调查局人员从海底收集了所有的气球的碎片，包括其中的关键的设备，这个有可能披露气球在这里监测或者收集什么的讯息。美国北方司令部在声明当中说，回收行动在星期四结束，最后的残片正在运往维吉尼亚州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进行分析的途中。声明说，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空中和海上限制措施已经被取消。这项宣布结束了充满戏剧性的三个星期。在这个期间，美国战斗机击落了四个空中物体。美军先是在2月4号击落大型中国气球，大约一个星期后又先后在加拿大、阿拉斯加州和休伦湖上空击落三个细得多的物体。这些官员还说，搜寻在休伦湖上空击落的小型空中物体的行动已经结束，未有回收任何的碎片。美国官员要求匿名谈论军事行动事宜。到现在为止，美国和加拿大还未能够回收另外两个物体的任何碎片。这两个物体是一个是在育空地区上空被击落，另外一个是在阿拉斯加州的北部上空被击落。虽然军方充分相信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上空被击落的气球是中国操作的监视飞艇，但是拜登行政当局已经承认另外三个更小的物体可能是民间拥有的气球。在美国国土防御雷达重新校正以侦测速度较慢的空中移动物体之后，警戒回应层级升高，这三个物体在这个期间成为目标。官员承认由于他们体积小，而且在最偏远的地区被击落，因此回收的难度大，有可能没办法找到任何的残骸。不过对最后那两个被击落物体的搜寻行动还未正式取消。白宫在星期五表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是讨论了中国带来的挑战，并且同意在慕尼克领导人的会晤当中保持密切一致。白宫在声明当中说，何锦丽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包括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重要性，并且同意保持密切一致。美国副总统与欧洲领导人的会晤与慕尼克安全会议同时举行，这个时候正值中美两国就美军本月初在南卡罗来纳州上空是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一事发生激烈的争执之际。中国说气球是用来监测天气的。何锦丽为美国对气球事件的处理和击落其他三个不明物体进行辩护。何锦丽表示需要击落它，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是被中国用来监视美国的人民。 另一方面，两名知情人士星期五话，五角大楼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查斯抵达台湾，开始了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访问。白宫在星期五较早时候说，在中国气球被击落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外交联系仍然保持畅通，但是两国军方之间的联系仍然被关闭。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五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并且敦促那些相信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团结起来对抗威权国家。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后，中国试图将它定位为中立，但同时它是深化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国尚未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谴责。斯托尔滕贝格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期间表示，北约是密切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关系。他说，中俄两国正在一起进行军事演习以及海空巡逻。他说，当威权国家越来越接近并且更加紧密合作的时候，我们所有相信民主和自由的人在北约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当中站在一起就更加重要。他说，北京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争。他说，如果普京总统在那里获胜，这个将影响他们在北京作出的计算和决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引发西方大国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台湾尝试类似的做法。有大约50名美国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为期3日的年度慕尼克安全会议的开幕仪式，以重申两党支持美国援助乌克兰。由民主党与共和党领袖以及参众两院成员组成的4个代表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军事官员和外交人员聚集一堂参加了这次活动。美国官员说，美国代表团是慕尼克安全会议1963年成立以来最大的代表团之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巩固了北约和欧盟，并将美国议员团结在一起。麦康奈尔参议员在与保守派的德国政界人士会面之后对路透社说，他们在这里是向这次大会和全世界所有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美国在两党的基础上完全是支持帮助乌克兰的努力。一组来自两党的议员敦促拜登总统直接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间谍气球，并且争论不休，有情报官员和专家认为，对美国和全球安全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多年来的暗中铺设，遍及西方社会的间谍网络。美国情报界需要增强配备，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威胁的资源和人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星期一2月13号打捞出中国间谍气球上看起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并由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进行分析。美国北方司令部表示，搜索人员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现场发现大量的残骸，包括所有被识别的重要传感器和电子器件以及框架结构的大部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密2月12号表示，中共窃取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并且在美国机构中拥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这些问题比间谍气球更加大。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拉里·菲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间谍野心非常大，而且由来已久。气球监视计划似乎是一个大型综合情报收集网络的一部分，还包括收集信号和图像的间谍卫星，以及从大众资产收集信息的中国间谍。中国情报部门对美国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针对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政治、军事、学术、科学和经济。他说，美国参议院这个星期二就这件事听取了军方高层的机密简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国会将会对美国官方为什么没有更加早去发现这个飞行气球展开调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在500到6万英尺之间高空范围内移动的飞机和空中物体，以及6万英尺以上快速移动的飞行器，通常都会被非常精确地跟踪。 但随住风缓慢移动的气球不会对航行构成威胁。自1960年代以来就没有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现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韩力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情报机构绝大部分都聚焦于美国境外的情报目标，甚至没有在美国领土内或者上空收集情报的合法权力。他介绍说，唯一拥有该权力的国家级情报机构是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少数拥有该权力的地方机构是各种军事情报部门下属的反情报机构，譬如是陆军反情报组织、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和海军犯罪调查局。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从外国间谍到网络情报、黑客再到毒品走私犯，直到最近还未有人想过会将气球放在这一份名单的前列。韩力指出，有能力检测和跟踪监控气球的美国军事机构，它的传统目标一直都截然不同。例如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主要威胁是飞越北极的核轰炸机和导弹，其次就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直接实体威胁，其雷达设置可能会过滤了缓慢移动的物体，譬如成群的飞蛾、雷暴、灰尘云等等，也都防止每年发生几百次的误报。就核末日大喊狼来了会浪费大量资源，更差的是可能会阻碍我们对真正的威胁做出正确反应。我猜测直到最近，气象气球和飞蛾都是军用雷达过滤了的很多物体之一，不论是有意定是无意。他说，舒斯特认为中国间谍气球可以收集到的信息包括了行经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手机、互联网以及甚高频 VHF、特高频 UHF 和超高频无线电通讯信息，关键设施的详细照片、红外线和紫外线图像、商业和军事活动的行为模式。一旦情报界得知气球是情报收集器，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之后就会采取什么行动，它更加似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军事决定。只有当空中物体构成直接威胁时，军方才可以自由行动。他说，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上天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美国随后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斯普特尼克危机，各种焦虑和猜测层出不穷。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历史教授肯尼斯·奥斯古德13号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参议院时任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政治顾问形容这颗卫星打开了可怕噩梦的无限前景，想象中的苏联间谍拥有超级强大的双筒望远镜，可以探出我们国家最真实的秘密。不过奥斯古德认为中国的间谍气球行动是软弱而非力量的标志，而且与人造卫星不同，气球并不代表可能会甩倒美国的重大技术突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前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情报项目主任保罗·科尔贝认为，我不知道这一次的气球事件是不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具有类似的效果，它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整个中国间谍活动的关注，他们利用人力和技术深入私营和政府部门，不单止在美国，而且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他说，无论中国通过气球收集到什么的情报都得不偿失，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损失以及全球警戒意识的提高，有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这种特定收集形式的目标，你也可以在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看到庞大的中国情报收集网络。科尔贝认为更重要的是审视中国情报收集活动的整体范围，包括在美国政府和公司内部安插的间谍，遍及国防、通讯、科技和制造行业，以及摄取高科技成果的美国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特别是频繁发生但是被公众忽略的网络攻击。针对美国政府 同埋私人機構嘅網絡攻擊規模如此之大，遠遠超過咗中國可以從呢一個所謂嘅氣球，亦就係漂浮喺美國上空嘅情報平台中獲得嘅任何邊際利益。呢啲網絡攻擊每日都喺度發生，通常都好成功，尤其係當企業唔注意到保護佢哋嘅網絡，以及唔關注相關信號或警告嘅時候。冷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機構一直關注嚟自蘇聯嘅威脅。911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用於情報收集同埋間諜行動嘅資金就主要用於反恐行動，直到近年嚟逐步將注意力轉向中國。202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宣布成立中國任務中心。科爾貝指出，中國在間諜戰中投入的海量資源，作為一個監控國家，對於信息流通的控制以及社會總動員的人力優勢都對美國構成巨大的挑戰。代表政府和國安部門工作的中國黑客數量簡直令人震驚，它的規模使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西方政府相形見絕。中國派往海外收集信息，滲透到企業和美國政府的情報人員數量，亦都令到美國望塵莫及。中國利用私人公民迫使他們屈服於中國共產黨的意志，這些在美國或者西方根本是沒有辦法做到的。前中央情報局參謀長菲佛建議，美國需要培養更多熟悉中國的情報人才，我們需要的人才可能永遠都不夠，尤其是那些具有相當語言技能的人。目標如此大，材料這麼多，美國政府需要更多地投資使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工具，來幫助對收集到的材料進行處理和初步分析。前美國國防部高級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需要顯著增加它的反情報和反間諜資源，以發現、阻止和擊敗針對美國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的中國情報行動。此外，美國需要加強執行內部威脅計劃，以防止心懷不滿或者出於政治動機的個人泄露機密或敏感信息。正如普京發動的烏克蘭戰爭是一個信號，中國在美國上空的監視氣球傳達的訊息就是美國和西方不再安全，挑戰或違抗我們北京和莫斯科，你將會付出代價，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入和觸碰你。蓋瑞特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近日美國軍方接連出動戰機，是擊落進入北美上空的不明飛行物，這個引發外界一些疑問，質疑用每枚價值近50萬美元的導彈來到擊落一個緩慢移動的物體是大材小用。軍用專家說，擊毀氣球的實際操作比看上來是更加危險和複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證實，軍方在2月4日出動兩架 F-22 猛禽戰鬥機，是盤旋在中國偵察氣球上方，隨後其中一架戰鬥機在南卡羅來納州麥特爾海灘附近的高空發射了一枚響尾蛇導彈，將氣球擊落。呢枚被擊落的中國監控氣球在過去兩個星期攪亂了美中兩國原本就脆弱的關係。中國近日接連是指責美國擊落中方氣球是不負責任，並且堅稱這個中國氣球是民用無人飛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方動用武力襲擊中國民用無人飛艇，這個明顯的是過度反應。很多的媒體指出，美方享用高射炮打蚊是荒誕又昂貴的大型政治行為藝術秀。不過，有地球軍事專家認為，中國氣球進入美國領空已經是違反了國際法，美方有權對它進行處置。而此外，擊落氣球的實際操作相當複雜，不單止是需要確保平民安全，還是要保證能夠最大限度地回收氣球的殘骸。美國導彈防禦擁護聯盟主席埃利森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是一個非法侵入美國領空的空中平台，尋求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傷害。美國戰鬥機的空對空導彈就是用來巡邏以及擊落侵入北美領空的敵方空中平台。專家表示，這個中國氣球和真正的氣象氣球之間有相當大的區別，該個氣球展現出的不同特徵導致美國官方對它處理方式的不同。 气象预测媒体的首席气象学家波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气象气球能够同这个特定的高空气球报告的特征相匹配。这位气象学家解释说，气象气球不会飞行很远，通常持续上升到一个高度，并且停留在观察大气的垂直结构，收集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在内的数据，用于预报天气。一般气象气球在到达50,000英尺以上的时候就破裂，小型气象仪器的有效载荷会缓慢地落回地面。相比之下，有报道说美国追踪了最终被击落的气球，发现该个气球从中国的海南岛起飞，似乎要飞往关岛，但后来意外是转向北方，在1月28号进入了阿拉斯加附近的美国领空。五角大楼表示，这个中国气球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上空的飞行高度大约60,000英尺，该个气球携带有一个小型飞机大小的设备阵列，如果处理不慎，掉落的残骸将会对地面的居民造成相当大的风险。最终战斗机选择在气球越过海岸之后没几耐就进行射击，残骸在距离美国海岸大约是6海里的处是坠落。目前气球残骸已经被运往弗吉尼亚州康蒂科的军方实验室，将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研究。在这次击落的行动当中，首要挑战是中国气球的高度。美国军方选用的 F-22 猛禽战斗机能够到达50,000英尺以上，比其他美国战斗机在更高的飞行高度运行。很多的战斗机都有类似的最大服务上限，受携带武器装备以及燃料数量的限制。美国空军表示，这次击落中国气球的 F-22 猛禽战斗机是首次从如此高的高度射击摧毁目标。美国空军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范克克在2月6日对记者表示，他是不知道他们在这个高度测试过导弹。范克克向猛在发布会上透露，这次从弗吉尼亚州尤尼斯科基地起飞的两架 F-22 战机的呼号为是弗兰克01以及卢克01，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击落大量德军侦察气球的美国飞行员弗兰克卢克。无论是击落中国气球，还是随后出现在美国以及加拿大上空的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美国军方都选用了响尾蛇导弹来执行陆击落的任务。军事专家分析说，这款导弹是美国武器库当中性价比较高的选择。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指出，不明飞行物体可能携带爆炸装置，这个要求导弹在一定距离外就能够击中目标，确保飞行员以及飞机的安全。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目标在你的飞机面前爆炸，这样就可能导致飞机是卷入了气球或者是无人平台的碎片，并且有可能损坏发动机，甚至可能迫使到飞行员离开飞机，失去飞机。美国军方使用的响尾蛇导弹拥有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利用红外线导引在一日当中的任何时候都能够瞄准目标。该个导弹宣传的射程为是20英里，超出飞行员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在发射之后亦都对目标有锁定的能力。费舍尔说，当导弹射程为20英里的时候，气球或者无人平台上面的任何爆炸都不会扩散到足以使到飞机处于危险当中。同传统的空中目标相比，对气球的追踪存在着难度，这个使到响尾蛇导弹更加符合需求。美国空军大学旗后的空军研究所指出，气球的雷达横截面大约是同一只小鸟大小相同，气球的移动速度亦都非常之缓慢，容易被雷达探测仪器忽略。该个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话，气球具有极少的雷达亦是热截面，大多数传统的跟踪和瞄准方法对它相对是无能为力。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仲提到，导弹需要一击即中将气球完全摧毁，这个亦都要求使用相当的现代的军事技术。成斌说，这些都是充满了害气，所以它不会着火，不会被点燃或者烧毁，所以如果你简单地在地面上打一个小洞，就会慢慢地漏气继续飞行。 成斌话：响尾蛇导弹系我哋最好嘅短程空对空导弹之一，但系唔系我哋最贵嘅导弹之一。最新嘅响尾蛇导弹能够被部署喺大多数军用战斗机上边，作为一种空对空嘅武器，该个导弹亦都可以从地面发射，亦系针对地面目标使用。美国空军发言人巴威尔在2021年表示，由于响尾蛇导弹系列相对较低的成本、多功能性以及可靠性，美国空军很可能会沿用到这个世纪末。彭博社这个星期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寻求在2023年财政年度以 1.119 亿美元采购225枚响尾蛇导弹，这个意味着每枚的导弹的价格大约是44万美元，但是其中可能涉及到大量的折扣。彭博的报道还指出，在过去40年里面，美国雷神技术公司主要为美国军队生产这类的导弹，但是亦都卖给美国的一些盟友。雷神公司对外军售合作伙伴包括南韩、阿联酋以及印尼。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智库流民国家研究项目负责人卡齐阿尼斯认为，最先进的导弹跌落中国气球亦都是美国展现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卡齐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你必须要从使用这种导弹作为武力展示的角度来看，看待拜登并不软弱，他将会同中国较量，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至少对拜登来讲是物有所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尖端武器装备近年来快速进步，质量大幅提高。美国知道中国的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争取阻止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的努力并不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2023年2月2号，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奥斯伯恩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了美国军事技术。
This i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concern for the Pentagon. You can see their light tanks, you can see their aircraft carriers.
奥斯伯恩表示，这个显然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要关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轻型坦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航空母舰平台之间存在非常之广泛并且是非巧合的相似制度。奥斯伯恩指出，早在2014年的一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当中，一份国会报告专门提到了中国的网络入侵、网络间谍活动亦是武器数据的潜在盗窃。多份政府的国防报告都指出中国的一些第五代飞机和与众收支的美国飞机之间的相似之处。
I think the replicating of US platforms is much more widespread than might be publicly understood or might be largely understood.
奥斯伯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平台的复制比公众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面可以说有大量的武器平台，美国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几年之后中国就突然出现一个看起上来非常之相似的平台。研究中国核武器力量的地缘战略分析家彼得何西说，前美国核力量指挥官海军上将理查德去年12月是告诉美国国会知，在核弹头、远程导弹或者是远程导弹发射器这三个领域里面，中国在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是有史以来成长突出的两点。一，中国具有成为世界霸权的野心。二，往往是漫不经心的是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核技术发挥了协助这种成长不幸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军用人工智能系统以及核心部分的电脑芯片绝大多数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生产制造，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被用于尖端武器上面，例如美国最新型的第五代战机 F-35 隐形战机亦都用在中国的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面。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面的芯片是由中国的飞腾公司利用美国的软件设计，由台湾的台积电使用美国的精密设备生产。飞腾这种芯片的直接用户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这个的中心还有一个名称为是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试验训练基地， 亦都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280部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系中国最大嘅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嘅机构。美国针对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加强军力嘅做法早已经了解，美国政府采取嘅主要措施系制定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呢啲中国实体出口受限嘅技术同埋生产。譬如2021年4月8日，美国政府将飞腾公司列入被制裁嘅实体清单，但系响呢个之前，据《华盛顿邮报》2021年4月嘅一篇报道话，呢种嘅贸易并不违法。虽然美国嘅技术甚至产品最初交易嘅时候并未有违反美国嘅法律，但系实际上呢啲嘅技术同产品嘅最终用户系中国军方。呢种嘅情况说明美国嘅法规并未有有效咁阻止呢种技术以及产品提供俾中国军方。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2021年11月响 Political 杂志上边发表过嘅一篇文章，指出在研究当中发现的有273个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向中国军方出口美国技术的产品，但是只有不到 8% 的供应商出现在美国商务部的需要政府出口许可的实体名单上面，亦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向中国供货的公司未有被列入美国财政部和国防部的黑名单。这个说明美国在出口控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根本无法防止中国这样的进口大国获得某个技术以及是产品，无法阻止中国获得这些的先进技术。费瑞安指出，目前的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将具体的公司经过繁琐的调查之后列入一个个经过繁琐手续才制定的实体清单。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方法既耗时又耗力，而且效率低下，远远不能达到防止尖端技术和产品落入中国军方之手的目的，在中国军民融合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下，要让民用产品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向军事工业以及是军方提供技术支持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这个亦都使到中国所谓的军民融合战略从原来的军工企业扩展到其他的企业成为必要。而美国和西方如果想通过避免和中国的军事工业以及是科研机构打交道的方法防止美国科技流向中国军方，恐怕只是缘木求鱼。据华盛顿邮报2022年10月17号的报道，很多美国企业仍然向中国的私人企业出售美国尖端技术以及是产品，使到中国军方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是导弹研发的机构继续获得这些的技术和产品。有一些这样的美国公司得到美国的国防部的资助，亦就是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研发的技术和产品直接资助了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发。例如美国的 Sumner 科技以及是 Metacom 科技都得到过是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这两家公司曾经将软件出售给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这个的研究院专门研制火箭、导弹以及无人机。将两名知情的中国军方科学家透露，中国2021年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令到美国感到吃惊，参与测试的机构之一就是这家的研究院。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自2019年以来，近50家的美国公司曾经向中国数十个机构出售300多件涉及到美国技术的产品，最后都是用于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导弹研发。在中国军事研究机构或者是私人企业的中国科学家说，譬如是航空工程软体等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美国技术，填补了中国的关键技术空白，对于中国武器研发的进展至关重要。有一位参与研究高超音速载具的中国科学家甚至说，美国技术处于领先位置，一是就没有这些的外来技术支援，有些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没有相同的技术基础。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将军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以及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他认为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以及产品用于增强中国的军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面脱欧。
Yeah, the only way is a complete decoupling of the two systems. That's how we did it with the Soviet Union.
士伯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两个系统完全脱欧，我们对苏联就是这样，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盟强制执行。斯帕丁将军所讲的这个强制执行机构，就是1950年1月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亦都是叫做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禁运亦是贸易限制，其中的中国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
This decoupling that they did during the First Cold War, and I think the only way that you can achieve that, reasonably, would be to completely.
斯伯丁将军表示，他们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所做的这种脱欧，能够合理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社会、政治、经济、财务上完全分离这两个系统，并且确保在自由世界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自由世界之间有任何关系，这样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利用它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技术。在美中经贸关系十分紧密的今日，美国公司经常说出口控制影响到他们的盈利，而且中国无论如何会到其他的国家找到买家。当然这种说法未有考虑到冷战期间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有效措施，而是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全面禁止先进技术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斯伯丁将军承认，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意美中脱欧。
U.S. corporation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ant to have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kes sure that they are.
斯伯丁将军话：美国公司同金融机构需要同中国嘅呢啲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确保互惠互利，因为佢哋知道影响美国政治进程嘅最佳方式系通过我哋喺金融系统当中嘅公司，所以中国不必去游说。华盛顿，你要知道我们的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他们会游说华盛顿，从本质上来讲，我们所看到的是利用经济、金融和技术来破坏自由秩序的原则和价值观，以及是自由世界的秩序。一个西方公司主动为中国游说的典型例子，就是2020年瑞典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和中芯公司进入瑞典的 5G 市场。出面的游说政府的取消禁令的，竟然是华为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的爱立信。原因是爱立信在中国销售产品，在中国有一个智能手机工厂，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三大电信公司使用爱立信的技术。爱立信在2019年的主要销售成长是在中国市场上边。对于爱立信来讲，这些是利益巨大，足以令到他们出面为竞争对手利益游说。还有一种来自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就是技术封锁会迫使到中国自己研发出这种技术，这个不如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以便将来是容易控制。斯伯丁将军认为，这个充其量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宣传，目的是永久保持现实的经贸关系，而事实显示的是结果刚刚相反。
Many Chinese people that are in the industry themselves say that China is going to fall further behind because of the Chips Act, which was meant to be a chip decoupling of the chip industry.
斯伯丁将军话，好多从事该个行业的中国人自己都话，由于芯片法案，中国将进一步落后。这个意味着芯片行业的芯片脱欧。所以，如果中国人自己话，基本上他们会被困在28纳米。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他们会倒退。这样，你怎样讲他们是没有效果呢？
Well, if someone's suggesting to scale back some of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llabor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better safeguarding U.S. research,
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奥斯伯恩表示，如果有人建议缩减一些经济和商业合作，以便加强国家安全和更好地保护美国研究，他是会认为很有道理。斯伯丁将军话：自由贸易必须要排在国家安全之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保护社会、文化和政治独立性而言，国家安全更为重要。
National secur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 trade when national security is threatened, and so there are times that a nation has to.
斯伯丁将军表示，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安全比自由贸易更加重要，因此有时一个国家必须要暂停自由贸易规则，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是如此。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本星期访问了越南首都河内，会见了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典，讨论了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共同的优先事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双方表示有兴趣根据美越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协议，是推进经济合作，并且同意在2023年举行美越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会议，讨论劳工改革、环境、数字贸易、农业和知识产权。虽然会议期间并未正式讨论禁止在越南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是越南的一些行业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美国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新疆的原材料，但是在进口中国产品的时候，越南企业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从新疆进口原材料，或者难以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2022年6月21日，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该法禁止进口在新疆生产的棉花、番茄和硅基产品，即使部分生产也是这样。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规定，进口商有责任证明进口商品并未受益于维吾尔强迫劳动。但6月6日，美国政府免除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四个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关税，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系出现漏洞的担忧。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说，拜登政府为期24个月的桥梁允许来自进口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在他的推文当中说，这个可能会使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执行变得非常之复杂。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世界上约 45% 的多晶硅是来自新疆。美国劳工部在他们的网站上面表示，中国仲生产世界上九成以上的硅电和硅片，硅片是由多晶硅所制成，其中一些是用于生产在其他国家组装的太阳能电池和面板。中国的太阳能企业仲生产了 75% 以上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其中大部分出口到国外。据路透社报道，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1160亿美元，太阳能电池板行业面临高风险，因为他们严重依赖新疆的多晶硅。一些中国零部件的供应商计划投资越南，为那里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供货，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的担忧。去年美国贸易专家指责越南公司使用来自新疆维吾尔强迫劳工工厂采购的原材料，但是将这些材料制成的产品是出售给国际的品牌。洛杉矶贸易专家乔纳森巴斯去年对新闻周刊说，越南并不是生产所有越南制造的产品，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北京有假发票和假提单，应该是获得诺贝尔小说奖。越南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美国之音关于越南企业使用来自新疆的原材料的询问。根据谢菲德哈勒姆大学的一份报告，越南严重依赖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尤其是在纺织行业方面。这份题为清洗棉花的报告表示，维吾尔地区生产了中国约 85% 的棉花。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鼓励维吾尔地区棉制品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中国 52% 的原棉、纱线和织物出口到孟加拉国、越南、菲律宾、香港、印尼和柬埔寨。报告说，这些国家的制造商充当棉质服装整理的中间人，从而掩盖了棉花的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尼安的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不单止局限于陆地，双方海军亦多次交战。南北战争的海上战役虽然时时被遗忘，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没有海军的贡献，北方联邦恐怕很难取得最终胜利。 争一开始，林肯总统就下令设法封锁南方主要港口，不让南方将农产品运出去与其他国家交换工业产品。林肯的计划虽然好，但是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北方联邦的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南方邦联海岸线长从切萨皮克湾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全长大约5600公里。北方联邦的海军想全线封锁，但是没有足够战舰。北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筹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南北战争之初，南方没有海军，联邦政府亦没有必要的资金和军工厂。英国一度曾经向南方提供战舰，但是后来迫于北方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南方的支持，因此南方邦联的水陆运输主要依靠私人船只。南方邦联旗下的私人船只大约有20艘，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比如说佛罗里达号先后捕获了30多艘船，1864年才在巴西沿岸成为北方的手下败将。再比如阿拉巴马号先后捕获了60多艘船，最后在法国沿岸被海尔萨奇号击沉。雪兰多号在太平洋横冲直撞，捕获过40艘船。南北战争结束后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这些胜仗之外，南军在南北战争期间还推出了若干项海军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第一艘现代潜水艇。这艘潜水艇长10米，试验阶段4次沉没，每次都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有一个晚上，潜水艇发射水雷击沉北军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船只，但是爆炸力度太大，潜水艇自己亦劫数难逃，一起沉入海底。除了潜水艇之外，南方还发明了有效的海底爆炸装置，专用于港口。虽然南方打了不少胜仗，亦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来势凶猛的北方海军。北方海军本来就比南方实力雄厚，而且迅速壮大。南北战争头两年，北军占领了好几个南方港口，包括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和罗亚洛克岛、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大的海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忙的工业中心，为南军生产战备物资。军占领新奥尔良就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林肯任命海军将领大卫法拉格率兵攻打新奥尔良。要进军新奥尔良，必须首先突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另外两个南军城堡。法拉格对这两个城堡进行了6日6夜的轰炸，但是城堡非常坚固，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破坏。法拉格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法拉格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领17艘战舰一字排开，准备闯关。南军听到动静，向他们开炮，击沉了1艘战舰，另外3艘亦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其余13艘就安全冲破封锁。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法拉格才发现新奥尔良毫无抵御能力，原来驻扎在那里的几千名南军士兵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击，早已经逃之夭夭，剩下的都是普通百姓。 法拉格就咁样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咗新奥尔良，南军旗帜亦换成联邦旗帜。新奥尔良被占领的几星期前，维吉尼亚汉普顿路沿海一带发生一场新型海战，是第一次装甲战舰之间的战役。南军的战舰是维吉尼亚号，维吉尼亚号由被俘的北军战舰莫瑞默克号改造而成，同以前的任何战舰都不同。维吉尼亚号长80米，露出水面的部分由60厘米厚的木材制成，外面包住一层10厘米厚的铁板，船身两侧一共有10个窗口，每个窗口后面都有一座火炮，打仗的时候窗户打开开炮，然后立刻关上。维吉尼亚号的船头是铁制的尖头，可以穿透任何木船的船身。维吉尼亚号行驶速度好慢，而且好难操纵，掉头几乎需要半个小时。即使是这样，这艘包住铁皮的怪物还是所向披靡，已经摧毁了两座北军战舰，如今再次披挂上阵。北军迎战维吉尼亚号的是莫尼特号，莫尼特号亦是装甲舰，但是船身比维吉尼亚号小得多，而且船上只有两座火炮。不过这两座火炮机动性好，可以迅速转动，向任何方向开火。1862年3月9号，维吉尼亚和莫尼特号正面交锋，近距离开火。南军炮弹击中莫尼特号的船身，弹翻转头，北军水兵欢呼雀跃，因为维吉尼亚号的火炮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又沮丧地发现他们的火炮同样无法穿透维吉尼亚号。两艘战舰里面的水兵被噪声、热气和烟雾困扰，他们发射的火炮声音巨大，敌军火炮爆炸声更加是震耳欲聋，有些人耳膜被震破，至少有一个人被击中全身爆炸的炮弹震到不省人事。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不能够站在船舱的墙壁旁边。火炮爆炸的烟雾不单止弥漫了船只，而且还漂浮在水面，有阵时两艘船甚至彼此看不见对方。维吉尼亚号和莫尼特号整整打了三小时，边个都没击中对方要害。就在这个时候，维吉尼亚号突然没声了，南军用尽了所有炮弹，燃料亦几乎耗尽，船身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时候如果北军瞄得准的话，就能够击中装甲以下的船身，击沉维吉尼亚号。南军舰长决定撤退，北军舰长亦不想乱战，没有紧追不舍。这场战役双方没输没赢，但是莫尼特号有效阻止了维吉尼亚号摧毁北军的更多木船。两个月之后，北军占领了南军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南军为了不被停靠在那里的维吉尼亚号落入北军手中，自己炸沉了这艘装甲怪物。汉普顿路一战虽然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对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没有多少影响，但是依然是一场重要战斗，标志着木船海战开始成为历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夏威夷度假，假期结束之后就坐飞机回家。 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ight up one's alley 以及 out of the question。
Larry， 我呢次玩得真系开心啦！瞓喺沙滩上边，懒洋洋咁晒太阳，呢种日子我永远都过唔厌嘅。
Yeah, I had a great time too. I love relaxing vacations on the beach, and eating fresh seafood every night for dinner makes it even better.
不过 Larry， 虽然夏威夷的风景好靓，但系我都好中意去一啲有人文特色嘅地方，譬如行下博物馆，睇下历史风情。
Well then, for our next vacation, we can go to Paris. It sounds right up your alley.
Paris sounds right up my alley? 你呢句话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if it is perfectly suited to you.
Oh, right up one's alley 就系指正合某个人嘅口味。你系话巴黎系艺术、文化、历史之都，所以去巴黎旅行一定特别啱我嘅兴趣。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Roger loves to argue all the time, so I think a career as a lawyer would be right up his alley.
对于嗰啲中意争辩嘅人嚟讲，做律师最适合。但系如果做顾客服务，就成日同人闹交啦。咦，系啦 ，Larry， 我哋呢班机上边会播啲咩电影噶？我中意睇喜剧噶。
They're going to play the new Jim Carrey movie, so I think that should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哇，要播 Jim Carrey 嘅喜剧啊！太好啦，啱晒我嘅胃口。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watching a movie right now. I think reading a book might be more up my alley.
你想睇书，咁我就自己睇戏啦。啊，系啦，等阵空姐过嚟嘅时候，你帮我攞副耳机啊。
Sure, but you know you have to pay for them.
耳机仲要俾钱？咁下次旅行我唔坐飞机啦。
Well then, it sounds like the train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Larry， 我觉得好辛苦啊！飞机啲耳点解咁窄嘅？坐得我好唔舒服啊！唉，航空公司的服务越嚟越差啦。
You're right. The airlines have really been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save money.
系啊，而家飞机上边食嘢同饮嘢都要俾钱。托运行李又要钱，唔知道以后会唔会连随身行李都要收钱啊
？That would have sounded crazy a few years ago, but today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otally impossible,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out of the question 就系绝对唔可能。你系话喺几年前冇人会谂到随身行李都可能要收钱。但系而家呢个已经唔系唔可能嘅事啦。
That's exactly right. How about the time my friend Amy asked to borrow my new car? But since she got in 3 accidents in the past month, I told her it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哦，因为 Amy 开车成日出事，所以你绝对唔会借自己架车俾佢。
Exactly.
诶，讲佢又讲啦，你几时将你架旧车抌咗，换翻架新车？你嗰架旧车讲唔定有一日喺路上边开开下，成架散晒。
Well, I just spent all my money on this Hawaiian vacation, so buying a new car i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right now.
咁讲，你不如踩单车翻工啦，又悭钱又可以锻炼身体。
I don't think so. My office is really far away, so biking there every da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咁又系，你公司离你屋企好远啊，踩单车实系攰死啦。诶，咁你有冇谂过换过份工，搵间离屋企好近嘅公司啊？
I have, but the company I work at now is pretty good.
但系如果可以揾到一个又好又离屋企近嘅工作，咁唔系更好咩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It's not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咦，不知不觉已经飞咗一大半嘅旅程啦。你话呢次飞机可唔可以准时到达，而且又唔会唔见乘客啲行李噶
？Now that, Li Hua, is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up one's alley， 意思咧就系指正合某一个人嘅口味；而另一个咧就系 out of the questions， 意思就系指绝不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